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开始哥林多后书最后一课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是本着你给我们的教导，你让我们凡事谢恩。无论我们在地上活在怎样的环境，怎么样的境遇，无论世界发生怎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在你面前来感恩。主，我们的感恩是本着信心，更是本着我们对你真正的认识。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你是掌管每一件事情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属于你，依靠你，我们就凡事谢恩。愿主用你的恩典继续来坚固和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来学习，在这一个混乱的时代，我们更加坚定的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进入哥林多后书的13章，也是哥林多前后书的最后的一章经文。那整个13章这个经文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应该有四封书信在圣经上收录了两封最后的一段话。那最后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在整个圣经的当中在书信的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特点，无论是使徒保罗还是彼得还是约翰，也包括雅各和这个犹大，当他们在写书信写到最后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有总结性，还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特点，叫做警戒性，或叫做警告性。那为什么在最后一章圣经最后末了的时候是发出警告呢？那这是所有圣经在作者在书写当中呢，他们个人对读书信的对象的一种的期盼。这个期盼是当我们能够听到上帝透过他们所传递给我们的话的时候，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一定是更加的警醒，而不是到一个这个比较不警醒这个地步。那警醒这个词也是在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对所有门徒的一个教导他说你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这一个警醒和警告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让我们能够真正坚定天国的道路，在地上这短暂的年日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最终进入到上帝所应许的天国的永生非常的重要。那特别在这个时代，我再次强调一下，警醒很重要，因为这个时代所发生很多的事情会产生一个影响，让很多信徒他离开了对福音的专注，他们太过专注于世界的事情，那离开了对福音的专注，把神的国和世界的国混淆在一起，分不清楚凯撒的怎么归凯撒，神的怎么归给神。那这样一个情况，他会被世界卷进去，最后到一个结果会损害他的信仰。越是在复杂的艰苦的环境，我们越要专注在福音的盼望上。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所很重要一个立论点，就是发出警告。那我们进入经文来看第一节，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那这是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互动。那他前面有两次在哥林多哥林多呢是他所建立的教会，他有去那个教会去继续兼顾他们，那第三次还要再去。然后呢他说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那定准什么呢？什么叫做句句都要定准呢？是定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这个意思说，保罗说我对你们的教导不是一次，是两次，是三次。那这个要点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请大家一定要留意的， 上帝给我们恩典没有错，但是上帝给我们恩典不是让我们任意的滥用这个恩典。上帝给人经常，我说经常给人第二次机会啊，经常给人的 second chance， 第二次机会。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挪亚方舟并没有把整个人类都毁灭，还给人类机会。但是到主再来的时候没有机会了，用火。那这一个警告呢，是所有信徒一定要清楚的。当神警告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警告了我不听没问题，你不听一定有问题。那警告以后我们听了，然后我们又犯错了，神又发出警告，那你说反正我前面犯错了，神警告我，我就改变了，然后呢就没事了。现在神又警告我，那我再改变，改变以后我再犯没事，神还会警告我，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当神发出第二次警告甚至第三次警告的时候，你仍然还重复原来的错误，你很有可能会被神不再警告你。那如果神不再警告你意味着什么？神不再带领你，有一个词叫做你被弃绝。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神面前会因为软弱而犯罪，会因为外面的罪的影响，我们可能会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但绝对不是我们可以任意而为的。当神发出警告，我们一定要悔改，一定要抓住这个悔改的恩典不再犯，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所以在这个点上呢，保罗他用说第三次，然后呢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两三个口做见证，那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特别讲到做见证要两次，两次是一个确定性的，三次是最高级，在希伯来文的这个语境的当中，那这个是一个警告性，说你们这次一定要好好的听了，表达这个意思。然后到第二节他说，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那这是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呢太轻了。那原文的含义是什么呢？是我警告你们， I warned those who， 我从前警告过你们，现在我再次警告你们。他用的词是警告的词啊，可不是说一下而已。我从前警告过你们，再一次警告。警告是什么意思？说一下，你听了就听，不听也就算了，这叫说一下。警告说你要听，如果你不听会有后果的，这叫做警告。那我原来警告过你一次，我现在再警告你，如果你再不听，那个后果是可怕的，这叫做警告。发警告是后面有动作的，发警告不是说说一下就算了。那这个原文的已经是警告，我从前警告过你，我这次再警告你们。对谁呢？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啊，这个就是一个连续性了。我原来警告过，我再次警告你们，对从前犯过罪的警告，也包括所有的人，保罗说我都警告你们，等我第三次再来的时候我必不宽容。那什么叫做保罗必不宽容呢？保罗必不宽容意味着什么呢？这是警告以后产生的后果。保罗有神给他的权柄，有圣灵给他的带领，有神透过他对信徒的旨意。当保罗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必不再宽容的时候，不是保罗个人性的，是保罗按着神给他的带领，圣灵的感动，说不宽容对信徒是一个惩戒性的，甚至是弃绝性的。那在这一个点上呢，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对真正属神的使徒和属神所呼召的在教会的牧者，他们发出警告不是个人性的，是神透过他们发出警告。那如果神透过他们发出警告，如果不肯听的话，你产生的结果是神对你直接的惩戒。 那这个是你一定要留意的，到一个地步会气绝的，你可不要轻看使徒的教导，你不要轻看神所呼召的、所设立的教会的带领的人所发出来的警告的信息，你不要轻看。如果你轻看，你是拿自己的救恩开玩笑。我跟大家说，这个不是一件那么随随便便、轻松平常的事情。我再次说，在教会的里面是有关乎永生天国救恩的事情，那这是人类历史当中你做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事情更大。如果你信了主，你做一个人有机会信主，这是你莫大的恩典。你信了主你却没有得救，这个是没有损失比这个更大。耶稣说将来那些人在黑暗中哀哭切齿，是指这些人。那这个警告是很重的一句话，那这个重的话呢，也产生一个重的力度。这个力度呢，要让听的人他真正要听，听了以后有正确的回应。那这个是发警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并不是个人性的一个权柄的展示，更不是达到个人的目的，是神透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啊。所以在这个点的连接上呢，你要留意有两种可能。一种他真的是神所呼召所设立的，所以他发的警告确实是神透过他发出来的。一种是他假冒的，那假冒的话神根本没有透过他，叫假先知、假教师，这情况也有。那你要分辨了，怎么分辨？透过圣经真理，透过你里面的圣灵来分辨，也透过你当下的光景来分辨，这个都是你的分辨力啊。你当下的光景对还是不对？给发的警告是合圣经不合圣经？你心里圣灵给你的感动是不是相合？那这个是你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啊。所以警告，这是第一到第二节。第三节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这是接上啊，有小点哈，还是前面不宽容。你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人质疑保罗。我刚才讲过的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真的神借着他传递神的旨意，另外一种是假冒的。那哥林多教会质疑保罗，意思就是说我不太认可你是从基督来的。那保罗说，你既然质疑我是这样，那我怎么回答呢？因为前面保罗呢，在前面几章已经清楚了说神呼召他直接的启示。那保罗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答他们，怎么回答呢？因为基督在你们的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那保罗这一个回答，那这个回答在怎么回答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质疑呢？他说，你质疑我从基督来的领受向你们说话，那我要质疑你们，你们真的是属基督的，你们现在的生命状态对不对？那基督是有大能的，那他的大能有没有在你们的肉身的软弱上显出那个能力使你们刚强？这是保罗的，我们叫做argument point， 是保罗和他的一个争论点，和哥林多信徒的争论点，不是在口舌上我认你我不认你。那这个种的口舌上的争论没有意义的。保罗说，你口舌上说我不是从神来的，我不是神的旨意，那有啥意义呢？我要看你活出来的生命状态，基督的能力有没有在你身上显出来。你嘴上讲的那么漂亮有什么用呢？你讲的那么肯定有什么意义呢？那基督的生命有没有在你的软弱上显出刚强？换句话说，你仍然活在罪的里面，你活得不合神的心意，你做的是违背圣经的，那你还质疑保罗，你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思呢？保罗在讲这一点。那这个是在圣经当中的叫争论点，我们在争论一定不是世俗的口舌，为神的道竭力的争辩，有神的真理的绝对性和真理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见证。当你再去争论的时候，你在说别人错的时候，你自己所做的是错的，你自己属灵生命不好， 然后你是至于人家做的是对的，属灵生命是好的，那你岂不是口舌之争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吗？保罗在说这个。那这个也是在信徒和教会的里面我们经常要留意的，当你去质疑的时候，你凭什么质疑？你有圣经的依据吗？你有生命的见证吗？那这个是要点在这里。 OK， 好，然后第四节，他因软弱并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保罗再次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真理来教导哥林多信徒。那基督呢，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确实他如果是有神的刚强，没有人可以钉死他，确实。那钉了以后呢，神却让大能让他活了。这里这段经文特别讲到神的能力，你属于基督的，那基督呢，他在神的大能当中活了，那你在基督的里面，你和他同死，有没有和基督一同复活？也必与他同活，这是必然的。你既然和基督同死，你就必然和他同活。那你必然和他同活的必然性显在哪里呢？显在基督和神的能力在你生命当中的见证。你口舌上说的好像你是属基督的，但是你没有活出基督生命的见证，你那个口舌没有证据。如果你真的属基督的，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一定会显出复活生命的见证来。你没有见证，你口舌上去争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保罗在说这个。那这一个点也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也是外邦教会的问题，特别是外邦有才能的教会当中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口舌很厉害，很会争辩，讲出来一套一套的，很会去批评别人，很会去贬损别人，但是自己生命你有没有活出来呢？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的争论点。你说了半天，你口才非常好，你很会说，别人说不过你，但是你活出来的生命见证有没有印证啊？如果你没有生命的见证，没有活出来生命的见证，你说那么多有啥意义呢？这争论点在这里。那这个点是在外邦教会、华人教会，在文化比较发达地区的有才能的、有口才的那些人的教会经常发现的事情，讲出来一套一套的，真正活出来做出来没有见证，那个就是口里的所谓的基督徒，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但是呢没有真正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这样的人就落在马太福音七章耶稣所说的，我不认识你们，你没有活出见证来，是吧？奉我的名传道，奉你们赶鬼，奉你们行奇能异事，耶稣说你们是作恶的人。重点在这里，你做了一大堆，你说了非常天花乱坠，口里喊主啊主啊的，但是你这个人的状态是作恶的，你行在恶的当中。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基督的大能有没有在你生命当中展现出来那个见证。有了这个以后，你前面那些所有的争论才有价值，否则没价值啊。那这是一到四节。那第五节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中文翻译呢没有把第五节列为一段，实际上第五节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五节一直到第十节它是一段经文。那在五节的这一段的当中呢，五节它刚一开始，我们中文说的，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吗？那这段经文呢，你们总要省察。那在原文的当中呢，或者如果你有机会能看英文呢，是比较 非常突出的讲到省察你自己啊。那这个英文这边翻译叫 examine yourself， 你要省察你自己。那这个英文的 examine 的这个词呢，是希腊文翻过来的。希腊文的一般动词呢是持续性的，那你总要省察自己，中文这个翻译是好的，说你要省察自己是持续性的，一直要省察你自己，也一直要试验你自己到底有信心没有。那这个里面呢，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什么叫做试验自己有没有信心。那这个省察自己和试验自己有没有信心，是不是说我问一下我自己，哎，我信耶稣没有？我信。我试验一下我信耶稣没有，告诉问我啊，我是信的。不是这样的哦。他这个讲到你要总要省察你自己有信心没有，它是个持续的动态。这个动态是什么呢？你总要省察你到底有没有一直活在信心的当中。这个是真正的含义。也要试验你自己是不是一直活在信心的里面，它是个持续的动态。这个持续的动态直接来反映到我们个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是我有没有一直活在信心生命的里面来跟随基督。你有没有？那这一个省察你有没有在信心的里面，就是雅各书所说的，你的信心是不是活的？那这个信心是持续性的活在基督的里面，活在信心的里面，你到底有没有？那如果你有的话，回到前面的一到四节，那必须有基督的能力在你生命当中显出见证来。我怎么省察？我怎么查看我有没有一直活在信心的里面？我的信心是不是活的？我的信心有没有产生活的生命？是基督的能力所产生出来的活在主面前的新生命，我到底有没有？回到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是吗？回到哥林多后书的主题，要活出建立信徒的圣徒的生命，你的生命有建立出来吗？你是圣徒的生命吗？你有一直被建立活在圣徒生命的见证里面吗？有吗？这个叫做你总要省察也要试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是一生的，在神面前省察我到底有没有活在信心的当中。那这个印证点，我到底有没有活出信徒圣徒的生命，不是用口舌的，不是用理论的，不是用争论的，不是用外表的我做了多少事情，不是用外表的我教会多兴旺，不是外表的我拉了多少人到教会，不是这样子的。这一个省察和试验是你个人信心的生命有没有展现出基督的生命的能力。那展现出这能力一定到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新造的人，你的旧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新的生命有没有活出来，你有没有果子不断的结出来，你所做的事情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吗？是圣灵的果子在你身上不停的展现出来吗？你有吗？那这个省察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后面说，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那这节经文请大家特别留意啊，这节经文在说什么？你对你个人信心的省察和试验和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密切相关。你现在的生命状态，你省察出来的结果和你有没有得救直接相连。那我也再次跟大家说哈，我们圣经如果你真正一节一节好好的去研读，上下文你好好的看，没有一节圣经支持所谓的一次得永远得救，从来没有过的，没有任何的圣经依据的。 你单单从第五节在那边你就看他在说什么，谁在省他自己啊？信主的嘛。保罗给谁写的？给信徒说的。然后说你有没有被弃绝呀？弃绝是什么意思啊？弃绝是没有得救，是你本来神拣选要救你，那后来你抵挡神，你不跟随神，到一个地步神把你弃绝了，放弃你了，你没有的。那这个个人省察和试验和你到底有没有得救是密切相关的。你有得救的生命吗？回到马太福音的7章21到23节，你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你到底有没有遵循神的旨意呢？你做了很多好像神的功，你自己的生命是活在神所看为良善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吗？还是你还仍然是恶人？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有很多牧师在这一节经文讲到啊，有一个叫做保罗华许的 Paul Washer， 他专门讲这篇道，哥林多后书13章从第5节开始讲。Examine yourself， 几乎所有的比较敬虔的牧师我知道的都讲这段经文的13章的第5节，你总要省察自己，你有没有信心，你到底有没有被弃绝。那如果没有的话，后面他说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真正在你的里面。你有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呢？你现在生命的样式还是旧人呢，还是新人？是属于世界的生命呢，还是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活出来？那基督的生命样式是什么样式呢？你看圣经，有恩典，有真理，做神的功，这是基督的生命，圣灵的果子。那这个要点是在这节圣经所强调的。那这个要点呢，彼得也强调过，彼得后书的1章19节，他说呢，只等晨星在你们心里发亮才好。他也是对信徒教导，那个晨星是基督。你基督真正在你的里面，你知道你是属基督的，你也知道基督是属于你的，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那这件事情你一定可以知道，你必须要知道。那这件事情是可见证的，怎么见证？基督生命的样式，新生命你有活出来吗？你还是旧生命？那在这个点上呢，请大家特别留意啊，新生命和旧生命可不是换了一个样子而已啊，挂了个基督徒名字而已啊，不是啊，到教会做了很多事情啊，在世事也很成功，到教会也很成功啊，不是啊。基督生命的样式是你真正活出来那个生命的品质。那这一点是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守住我们的信仰，能够真正走天国的道路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节经节，就是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的13章第5节。你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要自己试验。为什么要自己试验？不是别人要试验你，自己试验呢？你跟神之间的互动，你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在基督里，我有没有信心，我每天是不是在信心的当中跟随主？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别人未必看得清楚，你自己看得很清楚。你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你是做给主看的。你到底有没有？自己试验。OK， 很重要，很重要哈。第五节圣经，好，到第6节，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可弃绝的人。那保罗在里面说，我们这些人不是。保罗非常有信心的告诉哥林多信徒，保罗他自己和他这些的同工，他们是真正活在信心的里面，他们真正有生命的印证，他们不是被弃绝的，他们不是。他把见证做给他们看 ，OK， 不但是口说，保罗亲自做见证给他们看。第7节，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那这节经文保罗说呢，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不是要给我们自己拿功劳，是让你们能够活在神面前，活出那个信心的凭据来。你到底有信心吗？你活在信心的里面吗？那你怎么能够印证呢？你不做恶事，你不做错事。这里面中文说是恶事哈，这个恶事呢比较容易呢导向一个好像道德品质上的恶事。那这个说法呢不够完全。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是不做错的事情啊，不做 wrong things, nothing wrong, 不做错的事情。那错和对是什么意思呢？什么界限呢？错和对是在神的标准的里面，神的旨意当中的错和对，而不是人眼中看的错和对。比如说当下乌克兰战争，俄罗斯打乌克兰，如果你盲目的去参政，你好像站在正义的一方，不管你是站在乌克兰一方还是站在俄罗斯一方，然后呢你参与进去，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没有道德的问题，你觉得还是很公义的，但是呢却不是神的心意，你做错了，这叫做做错事。这就是士师记最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总结，任意而行，他们做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请大家留意，做错的事情，在神的眼中作恶，不是单单道德层面，道德层面的恶当然是恶，但还有另外一个更延伸的层面，是我们人做我们人眼中看为对，而不是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绝对有很好绝对的道德标准，神的旨意更有超越人的那种想法的这个旨意，那个才叫做对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代的信徒，外邦信徒容易落到一个误区，我做的事情在道德上没问题，我也没有杀人，没有抢劫，没有犯奸淫，我做的都是公义的事情，对的事情，你就觉得是做对的吗？不是，不是的。我一切都为了教会，真的吗？不是。那一定要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那保罗说呢，你这样才是做圣徒的啊，你才是真正属神的。我在这里面我多讲一点点，如果单单以道德层面的坚守，我们就作为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不够的。很多不信的人，甚至信其他异教的，他们在一般的眼见的道德上做的也都不错的，你不是的，不够。在哪里？你在神的旨意的当中，这个显出来你真的是属神的，不是在世俗的那种的道德和公义的层面就够了，不够，我们超越他们。那怎么超越？有神的旨意在你里面，否则你是不够的啊。这个是做基督徒你千万千万要留意的啊。然后保罗后面说呢，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那这里面又回到一个争论点，那保罗警告格林多教会说，你们如果不是可弃绝的，就有信心，你们活出信心的生命。那另外一个争论点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并不是可弃绝的，但是呢有可能被哥林多教会说，你就是被弃绝，我看你就是被弃绝的。保罗说任凭吧，如果你真的是要这样说，真的要给保罗定罪，说保罗是可弃绝的，当保罗说你们如果是这样就落入到可弃绝的里面，那哥林多教会说不是我们可弃绝，是你可弃绝。那保罗说如果是这样，那就任凭你吧，如果你嘴上一定要这样说，那就随你去了。那这一句话呢看起来好像无奈，这句话呢听起来实际上是相当严厉的一句话。人在信仰的当中千万不要落入口舌之争啊，否则的话呢，你在口舌之中你胜了，你在信仰当中你是败的啊。在信仰的里面 并不是那个争论吵架赢了的人他真在信仰上赢了，不是的，在生命见证上赢了的人他才是真正赢了。当然不是跟别人去对比，他在主面前他真正是得胜的。那在这个点上呢，在哥林多教会他们跟保罗争论跟保罗吵架是不停的，抵挡保罗不停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请大家一定要留意的，在信仰的当中我们要凭着信心，真的不要凭着口舌，不要凭着人的头脑，否则你的信仰呢会给自己挖坑的。 OK， 好，到第八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那这个辅助这个词翻译的呢有一点点需要调整。那保罗说呢，我们呢凡事是为了真理的缘故，我们不能去抵挡真理的，我们是为了真理。那这里面找到一个关键点，一个绝对点，就是真理，圣经真理，神所赐的，透过使徒所赐的。那这个真理既显在保罗的书信的当中，也显在保罗生命见证的里面，是一个真理的整体。那这个呢，保罗说我们凡事呢是做这个的啊，要抓住这一点。到第九节，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退一万步，就算你们觉得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你们刚强我也欢喜。退一万步啊，就说保罗好，你软弱，保罗说我是软弱啊，那你们可以刚强吧。那如果你刚强了，保罗说我也很高兴的，是吧？这是对的牧者啊，牧者有时候会被骂的哈，骂了以后没关系，你骂了牧者以后你自己变得刚强好啊，你信仰会变得更好，这是好事情啊，没问题，但你要做到这一点才行啊。那这是保罗跟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样一个对答啊，不是对答哈，对答。然后呢他求什么呢？你们要做完全人。那做完全人这个词呢中文的这个翻译呢我们需要再加一点点的解释。什么叫做做完全人呢？比较按原文的含义呢有点像什么呢，叫做perfecting your life， 就是让你的生命呢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完全。那它是一个动态的，这个动态也是生命成长和逐渐成熟的过程，并不是我这一下子就完全了，不是的啊，它是一个动态的，原文是动态的啊。那它也讲到什么呢，是 making fit， 就是一直呢让你的生命呢能够更加的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更合你信心的这样一个生命应当有的样式。那这个两个都是动态的，所以我盼望你们呢不断的能够更加的成长，更加的能够浸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当中得到完全。那这个是重要一个要点。那在这一个完全的当中呢还有一个衍生的含义啊，更多一点的这个希腊文的含义哈，它叫 preparing 啊，翻译成英文哈，就是不断的能够预备你自己，也叫 equipping， 不断的装备你们自己啊，这也是原文的含义。那你们做完全人呢，是透过不断的预备和装备你们自己，能够达到完全。保罗是讲到一个动态的，不是说你们一下子完全了，不是这个意思。我盼望你们不断的这样子逐渐的完全，那这个是对每一个信徒都提出的一个劝勉。那你怎么样能够完全呢？他用的词是叫做预备你自己。怎么预备呢？叫装备你自己。用什么装备呢？用圣经真理。圣灵透过圣经真理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来预备来装备你，让你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改变，叫做圣灵的重生。这个叫做做完全人。 OK， 好，第十节， 所以我不在你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责备你们。这权柄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保罗说神给他这个权柄是为了造就，不是为了败坏。那保罗说呢，我不用权柄严厉地待你们啊，对他们呢要温柔的待，不是严厉的待。保罗他不愿意这样做，保罗可以这样做。那首先呢，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呢，是保罗他有这个呼召，他可以这样做，他有能力这样做。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的啊。在当下的到后来的教会，我们在信徒互动的当中，我们比较少当面对信徒很严厉的责备，讲道会的，但一般个人性比较没有的。那我自己有没有神给我的信心，这是我要考察的。神给没有这样的感动，我要考察的，所以我不能够这样做啊！不是牧师都可以严厉的责备信徒，不是这样子。你看有没有神的呼召，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如果能够得到神严厉的责备，这是好事情，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悔改。我也再次跟大家说哈，很多信徒，外邦信徒，特别华人信徒，不能够听严厉的道，你是对你的信仰不负责的啊！我在我自己建立信仰的过程当中，我听唐崇荣牧师的道，我非常喜欢的，他讲道很严厉，我很喜欢，应该的，因为那个严厉对我是有益处的。作为华人信徒，我请大家留意，你呢如果要想建立好的信仰，你必须要能够听严厉的道，这和你建立信仰是相关的。如果你所有严厉的道都不能听的话，我跟你说，你的信仰基本上差不多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你没办法成长的。那没有神的严厉的道对你的生命的改变，你就停留在婴孩，因为你只能吃奶，吃奶的婴孩。如果你只能吃奶，希伯来书第五章，你就不能够分辨善恶，你不能分辨仁义的道理，不能分辨对错，你的属灵的看见就没有，你就会被人家误导，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没有神的道，没有神严厉的道，真正有力度的改变你的生命，你很难成熟，你就活在婴孩，活在婴孩被误导，你有可能在省察你信心的上面你会输掉，你到一地步你会丢掉你的信仰的。你不要以为婴孩就保证他会得救，不保证，危险，你把自己放在危险的里面。你要成长，你怎么成长？神的道，严厉的道，扎心的道，能够进到你心里啊。那这个是信徒很重要的。保罗说我不会这样待你的。那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一点是很难的啊。我自己也觉得蛮尴尬的啊。对信徒的牧养我不能那么严厉，但我明知道他这种情况是不好，我也不能那么严厉，我看着他在走偏路，我也不能去做什么，心里很难受的啊。那我自己没有这个信心去做更严厉，我知道我严厉以后他未必会听的，可能效果更不好，我已经为他祷告了。但是你看着他越走越远，这是很难受的事情，难过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里面讲的严厉。那11节到14节这是最后的话，最后的话呢这个中文翻译成问候哈，有一个小标题，大家不要在乎这个标题哈，这个不叫做什么问候的，没什么好问候之说的哈。那这个里面讲什么呢？英文有时候叫 final greeting 哈，最好不要加这个小标题哈。那这里面的末了的话是什么呢？愿弟兄们都喜乐。保罗呢做最后的一个总结，大家都喜乐。为什么都喜乐呢？你得救的嘛，你有福音嘛。上帝赐给你天国永生的盼望，你应该喜乐的，这是原因啊，不是你肉体怎么欢乐你就喜乐，不是的。第二呢，要做完全人，就跟前面讲的一样，你要呢不断的去，生命要更加的成熟，叫 perfected 啊 ，to be perfected 啊，就是你一直的被建立的更加的完全，这是第二样。然后呢，第三个要受安慰。受安慰这个词中文翻译的原文比较接近于劝勉这个词， 啊，原文不是安慰这个词，比较接近于劝勉。你要接受劝勉，你要喜乐，因为福音给你了，你一定要喜乐的。世上没有一个喜乐比得到福音更大的。第二，你要追求做完全人。那你怎么追求做完全人呢？你要接受劝勉的。不接受劝勉，你怎么做完全人？你不是信一下一下就完全了，不能的。这是有连续性的。然后呢，第三，要同心合意。你要在一个合一的教会的环境当中，你才能够被建立，你要被劝勉，你要和肢体彼此良性的互动。然后呢，要彼此和睦。和睦就是有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结构，这个教会如果吵架，这个教会就没有盼望了。教会里面一定不能有纷争的啊，一定要解决这个纷争。有的时候会比较痛苦的，但是必须要解决，因为纷争下去这个教会就垮掉了，一定是不行的。然后呢，你们要彼此和睦。那这几个小点都是建立信仰和教会健康的很重要的要点，保罗一个个把它强调下来啊。那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啊，有神与你们同在，你这个信仰才有价值。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啊，一个所谓的教会真的有神同在吗？你确定吗？你挂的教会名就有神同在吗？挂着基督徒的名就有神同在吗？有这个必然性吗？保罗在这里讲了这四点以后说，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这个必然性是这样相连的。要对福音感恩的心喜乐，要追求属灵生命的完全，要接受劝勉，要彼此合一，要活在和睦的当中，才有神同在的必然性。就是这样子的，神会与你们同在。那有神的同在，才有神的带领，这个教会和教会所建立的信仰才会有真正的价值。 OK， 十二节，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那这个在前书结尾也强调过，亲嘴问安，彼此圣洁，信徒彼此的关系必须是圣洁的，不是世俗的那种的关系，大家在一起吃喝玩乐，甚至在一起彼此利用，这样的所谓的合一的关系是不圣洁，甚至是妥协真理，把罪恶都包容都忍进来，那种是污秽的关系，那种彼此的亲嘴和亲热，所谓的合一一点价值都没有，是彼此互害。一定要留意的，真正的合一是在真理里面的，真正彼此亲密的主内关系是圣洁的，这个要素没有，那些是彼此互害。大家都掉到坑里，没有意义。 OK， 好，第十三节，众圣徒都为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啊！这是最后的结尾。好，那我们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呢，讲到这里我们就结束。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保罗再次去哥林多的时候，必不容犯罪的人，他会如何不宽容？啊，这个不宽容，在哥林多前书有讲过，那些犯罪不悔改的，保罗会把他们逐出教会的。那逐出教会是什么意思？啊，你说离开这个教会，我和另外的教会，很多教会欢迎我，真正属主的教会如果不欢迎你，就像马太福音耶稣在16章说的，把你当成外邦人，你要重新回到救恩的当中了。你去一个假的教会，不守真理的教会，没有意义的。那保罗在讲到这个惩戒的时候，是指真正属主的教会。 OK， 第二，基督的能力在信徒的身上不是软弱的，为何有些信徒仍然软弱？软弱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你出信的这个过程，你一定从软弱到刚强，这是允许的。另外一种软弱是你信心不够坚定，你不坚守自己的信心，那个软弱是不允许你一直存在的。 允许我们出现的时候有软弱，慢慢的刚强，允许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某一个点上软弱，靠着神得胜刚强，这个都允许。但是不允许你一直的软弱的当中，哎，说保罗是有信心，耶稣有信心，我没信心，我就活在软弱里面，不允许。你要总要审查你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否则的话你没有活在信心当中，你可能被弃绝的。好好，第三，保罗为何要信徒时刻审查自己是否有信心？信主了还没有信心吗？哎，这就是我们经常落到一个误区，信主了我有信心，所以我信主了，然后呢我信主以后所以我就一定有信心，未必的啊。有信心会信主没有错，神赐给我们信心我们信主了，但是你有信主以后的这个信心是持续的活的信心，你必须要有的。那个信心如果死掉了，你这个信心就没有，是吧？希伯来书说你存着不信的恶心伴永生生离弃了，什么意思？你不肯信从他。那我再次说，信心叫做信从活的，相信并且信从，信从什么？信从圣灵的带领，信从圣经的教导，那叫活的信心。OK， 第四，信徒为何要试验自己是否落入可弃绝的？如何可以做这样的试验？要试验的啊，审查自己，怎么试验呢？日常的生活当中，每一点都在试验我们，到底有没有活在信心的里面。生活当中每一样都在测试我们的信心呢，不单是到教会来，你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遇到世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在测试我们，我们到底有没有活在信心的里面。换句话说，我到底有没有用信心来面对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我跟我的配偶，包括我跟我的孩子，包括面对工作，面对我的老板，面对我的同事，我到底有没有用信心来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事情，我有没有用信心来面对，还是自己的血气，还是从人来？试验的机会太多了，然后最后回到你自己，我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基督的样式，有没有印证活出来？ OK， 要做测试的。第五，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信徒会抵挡真理吗？会的，信徒会的。如果你不是按照信心跟随神，你会落到抵挡真理的里面啊，那个是很危险的啊。哥林多信徒抵挡保罗的教导，就在抵挡真理。一个教会的信徒，如果讲台真的讲的是圣经真理，你却抵挡，你就在抵挡真理。会的，抵挡真理什么结果？你和真理无关，离开真理，你的生命就落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很清楚的。第六，仁爱和平的神必与信徒同在，这样的应许会实现在所有的信徒身上吗？我前面讲过那个必然性，什么叫做神必与你们同在？有四点，你有感恩的心吗？你有追求逐渐成熟的灵命的这样的状态吗？你有接受劝勉的这样的一个心吗？你有彼此和睦、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状态吗？神必与你同在。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神的宽容临到顺服的信徒，神的严厉临到悖逆的信徒啊。在神面前如果悖逆，神一定会领严厉啊。你说严厉，我没被训呢，你看我悖逆，我现在活得很顺畅啊。我跟你说哈，如果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悖逆神又活得很顺畅，那可是个坏消息，那个叫做被神任凭。作为信主的人，如果我们作恶得逞了，你在神面前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作恶了，我得逞了啊，我去诋毁别人，我没得到报应，把别人害得骂得半死，我自己没问题，我很开心，我要得到什么我就达到目的了啊，我就从别人手里把它抢过来了，我都顺利了。我跟你说，这是顺顺利利的落在更可怕的里面。如果你持续下去，顺顺利利的进入到地狱的刑罚。在神面前的善和恶所产生的顺利和逆境，你一定要把它衡量清楚的。 被逆神又顺利可不是好消息。OK? 第二，基督的能力救人脱离罪的审判，基督的能力救人脱离罪的捆绑。啊，基督的能力展现两个方面，我们因信称义，神不算我们为罪人，我们脱离罪的审判，得到天国永生的应许，没有错，同时脱离罪的捆绑。雅各书说脱离罪的缠累，你要把生命要改变的，你真正有这样的基督的能力显在你生命当中吗？啊，第三，真正的信心必有外在的顺从，真正的信心必有内在的改变。信心有两个方面呢，外在的顺从，那外在我连顺都不顺从，你还是要有信心，这个开玩笑嘛，对吧？但是如果你外在好像挺顺服，里面的信心没有改变，你信心没有到位。那信心是从里面对神的顺服展现在外面的印证上，你没有外边一定没有里面，但有了外面你未必有里面的，那这个是你要自己省察，我到底有没有信心，我里面是不是真正一直的顺从神信从神，每个信徒要自己去省察的。第四，信心的得着叫人脱离审判，信心的回应使人免于弃绝。啊，要有信心的回应，要持续的信心，这个是我们才活在没有被弃绝的这样一个正确的状态的当中。第五，信心的得着根植于上帝的拣选，信心的建立根植于信从真道。得到信心神给我们，神也让我们信从真道建立我们的信心。我讲彼得前后书会讲到那个信心被火试炼，好像金晶一样，这是神所要的。信心是动态的，要被建立的，信心要成长的。耶稣讲过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你有吗？有，它会长大的，好像树一样。你信心有成长吗？显在哪里？显在你生命的改变，显在你基督的生命的样式。 OK? 第六，神的同在使顺从的人得生命，神的同在使顺从的人得永生的。神的同在是我们得生命有改变的，真正的同在是得到天国的永生啊！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生命，也不会有永生的。那我再次说，你怎么确定有神的同在？一个教会怎么确定有神的同在？你透过什么确定？保罗刚才所讲的必然性，如果是这样，神必定会与你们同在，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未必了。 OK? 好，那我们哥林多前后书都讲完了，那我最后呢再做 一两句话的总结哈。哥林多前后书呢对于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教会是必读的，是必学的。那这两卷书呢讲到圣徒生命的见证和圣徒生命的建立，对于我们信徒对于教会是极其极其的重要。如果说罗马书是有关因信称义的最重要的根基，我叫教义性的福音书，也叫圣经的总钥匙，对我们外邦人来说必须要学的。那哥林多前后书呢是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的全面的在教会和信徒生命当中的应用。我们经常讲的应用应用，听圣经要讲应用，什么叫做应用啊？哥林多前后书就在应用罗马书的这个真理，因信称义这样应用在教会的当中，这样子实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的。所以对一个教会对一个信徒来说，如果你没有仔细的研读哥林多前后书，你在教会当中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现在叫盲打，你不知道在干什么啊，东做一下西做一下，跟这个学一学跟那个学一学，你大概没有一个很持续的很完整的一个教会的方向。虽然这个当中很多都是错误的这个责备，但是呢让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很重要，哥林多前后书。所以请各位弟兄姊妹一定要珍惜，好好的学习。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学习啊，完成这个课程，也求主借着你的圣言啊，来教导来建立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能够靠着你的圣经仍然坚定走天国的道路，好像保罗当时所带领的教会一样。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